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个讲座我们谈到空有不二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心三观。那么作为一个认识论的话，天台宗这样的一心三观的观法哈，其实它是以心观心，也就是我们主观的内心的活动来作为所观的境，也就是认识的对象，也就是取消了真正的认识对象去空谈认识。所以天台宗的观法和观心只不过是同一个概念，有时候又称为心观，有别于华严中所谓的法界观，同时也有别于法相中所谓的唯识观。那么我们把一心三观所谓的空观、假观跟中观的观，如果都把它换成为地的话，就变成了空地、假地跟中地的三地圆融。那么这就是天台宗从一心三观的认识论转化成为天台宗三谛圆融的真理论。那么据说呢，三谛具足只在一心，若为即空即假即中，虽三而一，虽一而三，不相妨碍。那么听者可以从摩诃止观里面去查出这句话，空观、假观、中观在一念当中同时出现，互相不妨碍，我们就把它称为叫三谛圆融，也就是天台宗他们所提倡的真理观。那么我们晓得在科学的角度来看，真理只有一个嘛，通过不同的表达对真理的认识，表现的形式也都是五颜六色啊，就是有不同的多样性了。佛教的真理其实蛮多的，佛教都把真理称之为叫谛，通常有什么二谛啊、四谛啊、八谛啊。那谛啊有真实不虚的一个意义，指究极的真理来说，那么以这样的意义来说，把握到的佛家的术语啊，还包含了真如啊、佛性啊、法性啊、法界啊等等，那么都带有一种本体的 ontology 或者实体的 reality 的一个意义，也就是佛教的一个最高的真理就叫做谛，或者叫真如，或者叫佛性。那么各宗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真理，而天台宗讲的三谛啊，就是概括三谛的统称的一个最高的范畴，他把它称为叫诸法实相。所以在真理观上面来讲，天台宗是不同于其他宗派的。那么再来我们要看看天台宗也有所谓的判教的体系，天台宗的判教体系叫做五十八教。那么什么是五十八教呢？虽然在智已大师以前早已经有了类似的判教的做法，比如说像解深密经里面把佛的说法分为五十，而涅盘经分为三十，璎珞本业经还分别为顿渐的不同教法，但是这些啊都是从个别的经典来出发了，不是像智已大师对一切的佛经他先做全面的考察，然后才去做出一个判断去安排。那么在天台四教义里面他就说意蕴佛经明出智者，那么这显然是天台后人的自我的一种夸大嘛，但实际上也说明了智已大师在判教体系上来讲是要比传统的佛教来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五十的意思是说把佛的一生传教的活动啊划分成为五个时期，那根据听众解受的能力跟不同的理解程度啊，就采用由浅入深的一种讲课方式，循循善诱，步步提升。那么这五十是代表哪五十呢？第一个叫做华严时。那么据说佛成道以后开始讲课嘛，因为他还不能够真正的把握听众的程度啦，或者他心理情况嘛，所以他就一开始呢讲华严法界的这种高深的佛教的一种理论，听起来的听的人呐、啊、茫然不知嘛，所以效果不是很好。那么华严时它主要就是讲华严经嘛。那么第二个时期叫鹿苑时，鹿苑是一个地方啦、啊、是佛最早讲佛法的地方，那他接受了在华严时讲华严经的经验呢、啊、于是只好把程度降低一点，开始讲小圣的阿含经，就是比较浅显的理论，那么听的人一听就懂得也很高兴啊。那么第三个叫做方等时， 方就是方正的意思，等就是平等，方等就是一切大圣经的通明啊。佛呢在上一个华严时的时候，他发现人家都听不懂，所以这时候开始就从小圣开始说嘛，然后逐渐的在对大圣加以赞扬，对小圣做批判，然后逐渐的把佛教理论呢引向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么这时候讲的经啊，方等经就很多了，像维摩经啊、金光明经啊、楞伽经、楞严三昧经、无量寿经，很多都属于这个系统。第四个时期叫般若时，那么在大圣方面，他宣扬般若空中的理论，强调不论是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都是彻底的空，然后去反对所谓的只有的法跟我，那这个就是第四个佛说法的时期叫般若时。第五个叫法华涅槃时，那么这其实就是在佛一生说法的一个最高的最后的阶段嘛，讲的经典是法华经跟涅槃经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思想，它诱导我们人看透人生，去追求达到一种涅槃境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识，也就是华严识、路愿识、方等识，还有般若识，还有最后一个叫法华涅槃识，就是佛一生说法的五个阶段呢、啊。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叫判教的，另外一个叫八教啊。什么叫八教呢？就是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其实化法四教就是佛啊，他根据训练程度的深浅呢，来决定对宗教宣传的一种教法，包含了藏教、通教、别教跟原教这四个。什么叫藏教？藏教就是三藏教嘛，三藏就代表经律论嘛。所以三藏教的这个藏教是以小圣义理为主啊，依据经律论来进行文具上的解释发挥，是一种比较浅的教学方法。第二个叫通教，就是大圣的出门，那么对于听众因着佛理了解的程度的高低，有时候讲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那么这是通过下面两种别教、原教，或者讲一些比较浅的道理，那么就通过上面的藏教。所以这所谓的通教哈，这通的意思啊，就是从小圣走向大圣的一种过渡，叫做通。第三个叫别教，别教不是对一般听众来说，而是专门去对个别有高深佛学素养的来说的，那么教法上是比较特别，所以把它称为叫别教。那别教是完全属于大圣教义来说。第四个叫圆教，就是圆妙不偏不倚的意思，那么这里面的内容是极端奥妙的、神秘的，是佛教哲理中最极致的部分。那么因此我们听众知道说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其实就是他们的四种的教法来说。而化仪四教呢，是佛说法根据听众的智慧和才能来决定进行宗教的一种宣传，它分为叫顿教、渐教、秘密教跟不定教。什么叫顿教？那么佛成道之初的时候，对于立根的人，立根人之代表是指的智慧很高很聪明的人，直接就传授他大圣佛教的理论，相当于前面五识里面的华严识。而渐教呢，是相对于前面的顿教来说的，是对比较顿根的人，理解力比较迟钝啊，那么先说小圣教，后来循循善诱，逐渐引导他到大圣，相当于前面五识的路愿识和方等识。第三个叫秘密教，现在中认为佛有一种神秘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能够使得程度深浅不同的听众啊，虽然互不相通，却各自体会，有时候见有时候顿，相得益彰的去得到自己本身应该有的获益，他把它称为叫秘密教。第四个叫不定教，佛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神通的力量，使得听众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前面所谓的五十八教的这种判教的说法，好像就是代表在说了佛呢一生在教法上来讲，一方面他因材施教，一方面他循序渐进，自然有他合理的地方。我们后来也讲到了，在前面讲到中兴天台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叫湛然大师嘛， 那是因为在后来天台宗以后有法相跟华严宗逐渐的开展啊，尤其是禅宗独树一帜，那么天台宗就有了受到一种瓶颈，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湛然大师，所以我们在天台宗有所谓的湛然中心台教的一个语言的表达嘛。那么这个所谓的台教是代表天台宗的意思了哈。那他主张的一个思想叫无情有性的思想。那么湛然大师呢，一直都住在京西这个地方，京西就在今天江苏的宜兴的南边，所以他有个别称叫京西大师。他也曾经住过天台山的国清寺，以中心天台宗为己任，他的著作有《金刚碑》《法华玄义四千》《摩诃子观》《辅行传弘诀》《子观大义》等等。那么湛然大师的无情有性到底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无情呢，就是指的没有生命的东西才叫无情嘛。那么这个性呢，是代表佛性，也就成佛的本性或者是成佛的可能性。那么当然也是涉及到佛学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了，就是人人是不是都有佛性，佛究竟是当下或者要经过累世的修行漫长的时期才能够达成呢？所以在我们前面几讲也谈过，像非常有名那道生说法顽石点头的竺道生师父就提到了，人人都有佛性啊，一禅体人都能够成佛啊，虽然最初受到攻击，但是最后被他接受了。那么这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佛教的成佛说，它不仅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也符合广大百姓在绝望当中或者在生命生活的困顿当中去寻得一线希望，一点希望啊。所以有些宗派坚持成佛是要经过六度万行累世修炼，甚至于历劫很多的劫难也不一定能够成佛，但是他却不是这么说的。而湛然大师的无情有性说集中的表述在《金刚碑》这本书里面，他肯定无生物也有佛性，那个草木瓦砾啊都能够成佛，这个比竺道生所谓的一禅提人都能成佛是要来得更彻底，也比智以大师里面所谓一念三千一界护具十界把地狱恶鬼畜生也都包含在可能转化成佛的范围之内啊，也要来得更彻底。因为后面的这两位包含了竺道生智以大师，那么都还是有情众生，而湛然大师就连无生物啊也把他照顾到了，所以来得更广泛。那么他无限的去扩大了天国的一种推恩呢、啊，所以我们讲说非常的慈悲嘛，也非常慷慨，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很快的就被当时的信众啊接受，所以他有所谓的中心台教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出来，或者中心台教的这样的一个传颂。那么湛然大师因为深受天台宗信众的敬仰，所以在佛祖统计对天台宗生智盘里面就说了，逝者为京西不生，则缘亦将永成矣啊。也就是说京西大师如果没有来到人世间的话，大概很多的佛意啊就永远沉沦嘛。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啊，佛性是就是叫真如，或叫法性法界，或者叫诸法实相，意义是一样的嘛，因为它是同一个概念，都具有精神性实体的一个意义。那么是佛教所标榜的一个最高的真理，湛然大师的思想就是把无情有性啊，无情有性啊，用来论证真如佛性的一种精神实体的一种普遍性、绝对性，还有它的永恒性的一种体现。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有情物也好，无情物也好，没有一个能够离开真如佛性而去独立存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有某种东西可以不体现真如佛性，那又何以说明这个精神性的一个实体的普遍性跟绝对性呢？所以湛然大师就说了，此性无情无佛性者，岂非万法无真如邪？故万法之称凝格于先尘，真如之体何专于彼我？那么这也就是说，宇宙之间一先尘之微 也是佛性的体现。怎么样能够认为佛性只是比我有情动物的专利品？唯心论者总是要竭力的去对他所谓的精神本体的作用啊，然后去扩大他的一个解释。但是湛然的宗教世界观不能不在理论上去造成一些矛盾跟我们可以做探讨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相信这无情有性的话，我们就不免会问了，无情有性说目的是在于强调真如佛性神圣庄严的绝对性，但是一旦佛性在尿溺在地壁，那它的神圣庄严是不是会受损呢？那么成佛是为了善修行的终极果报，如果木石是无情也有佛性的话，那可以说明佛教宣扬的报应之理吗？因为木石无情啊，它难道有佛性有报应吗？那么对于劝善惩恶的这种说法，它有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事实上来讲哈，湛然大师的中心天台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呢。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后来是没有办法能够像禅宗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种见性成佛直指本心来的更切实有用更受欢迎嘛。所以正因为如此，虽然湛然大师有中心天台的美名，但是天台宗的地位啊始终是被禅宗或者是其他的宗派逐渐给取代掉。不过我们也不能够荒废掉，不能够不注意到天台宗对整个中国佛教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性。至少在中国佛教自创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当中，天台宗是最早在陈随之间自己大师所开创，而他所把握的思想也主要是受到中观之学的影响。虽然里面在思想文具上有的牵强，有的在解读上我们会觉得不一定是那么的真切，但是至少给了我们一些从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的基础上去立定了佛学的某些重要的观念，而使得佛教在中国生根。那包含了一念三千的思想，一心三观的思想，还有就是三谛圆融的思想。当然他的所谓的五十八教的这种叛教思想是非常独具特色的。那么将来我们讲到华严中的叛教，天台法相中的叛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三个这个不同的宗教体系他们对于叛教的一个认识啊也不尽相同，分法上不一样。不过实际上来讲，它只不过是代表一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运用，或者是佛一生说法的几个渐进的次第而已了。那实际上就内容本身呢，就是他们佛理的把握的内容本身都各有各的一个特色。当然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他们去掌握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啊，也都有不同的影响性。所以天台之后有法相，之后有华严，那么之后有禅宗的盛行。我想禅宗在中国的影响那就更深远，我们就留待禅宗的时候再跟各位分享。以上都是有关天台宗的部分，我们分为三个讲次啊，把天台宗给讲完。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讲次就要特别去谈另外一个重要的宗派，叫法相宗，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唯识宗。我想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同样的一个宗派来说。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